咱来点这个
美国开国之父华盛顿哈，他以圣经宣誓，不仅是向上帝许诺实践五月花号公约的法理、自治、契约的精神，更是认为美国的独立是上帝的恩典。他们相信全能的神，也正是美国人的唯一的信仰和保护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美国总统呢，他们在这一个宣誓的时候的一个意义。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他有没有宣誓的这一个经历，但是从这个雅各书里面啊，他让我们看到说，在他牧养的那个会众当中，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启示的经历。那启示是什么意思呢？启示就是在证明自己的言行啊，启示就是在证明自己的话语，加重自己话语的真实性和可靠性，让自己的言语有可信度，有说服力。那换句话讲，一个人会在什么情况下启示呢？可能就是在被试探的时候，在被考验的时候，人在危险的处境当中，他就会为了明智保身，可能会发咒启示。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证明自己的言行是真实可靠的。他的目的是要规避自己的风险，因着这样一个举动他呢就会启示。但是呢，你就会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说圣经上说，他在这里说不可启示不可启示。好，那弟兄姐妹呢，我们今天就分享我们的第一大纲，我们不必要启示我们不必启示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圣经的使徒的雅各，他在说教导和告诉我们说，为何不可启示呢？因为这就是说什么呢？当雅各告诉人说不可启示的时候，因为他涉及到上帝自己，他也涉及到什么呢？涉及到有上帝心向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发咒启示，相当于他正在向天上的神祷告。因为他发出的誓言需要一位比人有能力的神来监管他，来监察着誓言的真伪。但是这样的问题也会出来，如果他的誓言是假的，或者说如果他不能够遵守他的誓言，明白了吧？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就会说下，那就成了什么呢？那就成了他正在妄称上帝的名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为了规避风险其假誓，他正在藐视上帝的信实和藐视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权柄。他没有把上帝放在眼里，还妄想上帝来帮助他。那他的话语，他如此的伪善或者如此的不可靠，他用得到发誓吗？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他的话如果没有价值，是不需要发誓的。那如果说他发誓，他这样的在发誓，这样的在启示，就证明他是邪恶的，证明他的动机是不从的。所以说空洞的誓言只会破坏人与人之间团契相交的关系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圣经就要求我们说不可启示。换句话说，你还是应当，你的话是就是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所以当我们启示的时候，你的那句话不能够遵守你成了一个假誓言，那就成了一个什么呀？假冒伪善的人。一个假冒伪善的人，从他嘴里面出来的一个誓言，他就成为一个什么样呢？成为一个脸面人。所以你看雅各书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的嘴在聚会当中他在颂赞神那另一个角度是什么呢？他敬拜完了，出了教会，他就开始什么样的咒骂拥有上帝形象的人这就是说很虚伪的。 所以说虽变的一个启示，世人常常陷入诡诈和欺骗的最终。这是雅各不许人虽变启示的原因。所以不可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宣告说，警告我们说不可指责天启示，因为天是神的什么呢？座位，他的宝座，是上帝的荣耀彰显的地方。当一个人指着天启示的时候，相当于指着谁启示呀？指着上帝在启示。那你这就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如果我们的誓言是假的，那你正在冒犯上帝神圣的权威。那主耶稣还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也不可指着什么启示呢？地启示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不可指着地启示呢？因为天是他的座位，地是他的什么呀？脚凳。也就是说，地是上帝所看管、所看顾、所统管的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就像我们刚才人在宣告的，整个护理，上帝用他的大能和全能护理着万有，护理着这个世界。那么我们就不可指着他所护理的地方启示。当我们在指着地启示的时候，指着哪一个上帝护理的所在的场所启示的时候，就证明我们在藐视上帝的真实，藐视独一的上帝的存在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对不对？我们借着所造之物便可以晓得上帝的真实和存在。那就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你在指着地启示。如果你的话语是真实的，你应当说是就够了。但是如果你指着地启示的时候，你的话语呢又不那么真实，那你就冒犯了上帝的真实，你就冒犯了那一位，你就干什么呀？为虚假在做见证。但是神却是真实的，神却是借着他的宇宙的创造显明了他独一的存在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说不可指着地启示的一个原因。那圣经上呢，他也告诉我们说不可指着任何的事情来发誓来启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的东西，一切的存在都是属乎上帝。无论我们起什么事，指着什么事物来启示，背后都是一种自我的放纵。任何的东西对一个启示的人，我们可以讲有没有约束？你指着一个东西启示，是吧？那个东西它不能够约束你，反倒是神的创造，也就是说为他提供了一个启示便捷的一个方法。那么神的创造在他的眼中就成为一个随便启示的工具。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这是在羞辱上帝。所以你就会看到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说我们不可以启示。那么在这里呢，雅各也是告诉我们不可启示，因为随便便启示的人不可能逃脱上帝公义的什么呀？审判。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这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随便启示的原因。那么如果说我们不可以随便启示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这里雅各告诉我们了，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也告诉过我们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什么呀？不是。弟兄姐妹，我想问大家，你们是这样的来说话吗？或者说我们要想一件事情，我们也知道说这两天他们正在讯问你，你是不是也是就说是，不是就是不是呢？那你如何在这个是和不是之间持守上帝的真实，持守上帝的智慧，宣告你身份的所事，宣告你所信的所事呢？而不是迂回的，或者说我们就撒了谎，因为那样就是在得罪神。因为主耶稣已经说过说，你再多说一句就出于什么呀？恶者嘛，对不对？ 所以你就会发现上帝真的很真实，真实到什么地步呢？他借着这个讯问在考验你，看你按不按上帝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在活。借什么呢？他就借着一个败坏的权势，他就借着一个来自你面前认为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权力来试验你。但是我们一试验，我们原形毕露，我们就开始撒谎了。你会发现你的信仰有一个漏洞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。什么呀？你会发现你原来在信仰和真实的那一个生命面前，你选择了一个虚假，忽略了上帝的真实啊！你的信仰一下就被考验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爱主，我们爱神，我们非常的爱上帝，一件事情就考验出你爱不爱上帝了。神怎么考验呢？就是这样考验我们。所以说雅各书充满了各样的考验，各样的试炼。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作为信徒，我们可靠的信实的品格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的。我们的言行举动本该如此。我们是光，是不是？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我们的光照在这个黑暗当中，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人的自私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。我们面对威胁，我们面对恐吓，面对那一个比我们好像高的那一个一点点的那一个权力，我们就会惊慌，我们就会什么呀？失措，我们就会恐惧，我们就会战惊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在这里面，雅各告诉我们说不要起誓，其实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话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那也意味着说，我们也要对我们的话语负责。当我们在人家面前写了好多的话的时候，当你要签字的时候，注意了，那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保证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不要按照那个上面履行？哦，你签了，然后你又违背了那个你签的，你就会发现说你又在做一个假见证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哈。那我们回来，我们看在圣经里面，当主耶稣基督被人捉拿带到大祭司面前受审的时候，所有的人、宗教领袖都在尽力找见证控告上帝的儿子，目的就是要定他的死罪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知道的。他们用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但是记住了哈，假见证是前后什么呀？不一致的。他能不能得到实锤和确据的把柄？得不到。那我想问大家，你们有罪吗？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，谁能够控告或定我们的罪呢？除非你真正的犯罪。如果你没有犯罪，你只是个嫌疑人，明白吗？嫌疑人怕什么？对不对？那就表示你没有罪吗？那你就会看到说，在这里面，主耶稣基督他被带到大祭司面前，他对他们所有的指控有没有说话？没有说一句话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这些假见证不配主耶稣基督和他们对答，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们也有个心思。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，主耶稣一言不语，都没有回答，他拒绝回答所有构想与诽谤。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沉默是金啊，大祭司最后没有办法了，他着急了，他说一句话：我指着永生的生叫你启示告诉我们，你究竟是不是上帝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句话他要让耶稣基督启示了。那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他说了句话，他说什么？大家知不知道？你说的是。表示什么呀？表示主耶稣说，这个事情上，真实的身份上，我愿意启示，明白了吧？也就是说，他愿意启示说，我就是我的所事，我所信的信仰，我愿意在神面前启示说他是真实的，他是阿门的。哈利路亚啊！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。那么我们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说，他说了这一句话就 结束了吗？没有。你看大祭司问他说，你岂是要告诉我们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就够了？主耶稣说 No, 我还要告诉你一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不久的将来，你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，干什么呀？
降临。
他在干什么？传福音嘛，对不对？传什么呢？传他要第二次再来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他把他的身份他告诉了他之后，他要把福音给呈现在那一个审判他的人面前。那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说，基督在那邪恶面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其余的构象拒绝回答，但是他也把最后的审判智慧的补了出来。啊，这就是基督，这就是基督在一个被审判的时候，他能够做出来的证词，承认自己面临的危机，是吧？我们也承认哈，此时世俗权柄对我们的统治，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最后的宣告，就是告诉普天下的人，死而复活的基督，他要君临天下。那这就是一个反转，什么反转呢？被审判者将要成为审判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他要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说，不要随便冤枉一个好人。不要随便冤枉一个义人，不要随便定一个人有罪，因为审判的主会报复任何一个随便冤枉我们的人。啊，你是这样的相信我们的信仰吗？哇，这就是我们的力量。所以，当基督在大祭司面前让他起誓承认他的身份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大祭司他要控告主耶稣基督的时候。主耶稣基督真实的承认自己的身份，就是上帝的儿子。当他也把自己将来的最高的身份显明出来，他要满有全能的逆天而降，审判前面这个大祭司。啊，你就会发现说，福音它颠覆了整个世界的秩序，福音它颠覆了我们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记得胖木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关押我的人将来要被天使关押，明白了吧？审判我的人将来要被基督审判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，上帝让我们借着光显明出来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把光照给世人了。啊，所以承认自己真实的身份和驾云降临的天审判天下之间，我们知道隔了一个什么呀？隔了一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是不是？哎，他审问之后，他就走了他的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在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是不是受苦的路呢？是。但是受苦以后他有荣耀，他要我们驾着天上的云，在白色大宝座面前，我们与他一同作王，一同审判堕落的天使，一同审判这个世界。荣耀吗？但是你真的很荣耀。所以我记得安弟兄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他就讲得很幽默，我很深刻。他说什么呢？那个审判我的人，将来我们可能要审判他，就调换了，明白了吧？他如果不悔改，我们将来要审判他。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。所以在这里面说什么呢？雅各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显明真理在任何的时候都是阿们的。人需要什么呢？人需要福音。福音对拒绝者来说就是对他的审判。不相信我们所讲的阿们，我们所讲的是，必将承受上帝的愤怒。我们在众人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真实的身份，我是基督徒，但我也要同时告诉你，基督他要再来，整个人类的命运将被颠覆。现在是你们要审判我，将来可能上帝让我们做审判的王。所以现在是审判的审被审问的人，将来可能就是一个审问人的王。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在福音之道显明的地方，我们可以说是，在我们被威胁恐吓的时候，我们的主站在我们的身边，对不对啊？这就是我们的上帝。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主的恩典是够我们消费的。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神就在什么时候让你经历他的刚强，他的信实。感谢赞美主啊！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真实的依靠的。所以我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我们在是的释放多多的讲，我们靠近福音，多讲福音，传讲上帝的智慧，虚的我们就可以沉默不言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智慧啊！所以雅各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启示的时候，他也其实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做假见证，我们要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王啊！感谢赞美主啊！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必须祷告。我们提到祷告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，但是我可以这样讲，当我们要讲这个祷告的话题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是缺乏祷告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大概的大家的祷告的光景怎么样。如果你缺乏祷告，那就证明你需要祷告。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，那就证明你需要每天都读圣经。而我们知道上帝的国度已经降临到这个世界上，神国的降造是以耶稣基督受苦难的方式在地上推进的。那么你就会看到雅各书啊，在这里面他记载说，我们终将受苦的呢，告诉什么呀？就应当祷告。那喜乐的呢，就应当什么呢？应当歌颂，是不是？哎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中间有受苦的人的时候，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，是证明我们是配进上帝的国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一个生命共同体当中，它不都是受苦的，其中也有什么呀？喜乐的人。换一句话讲，上帝是很丰富的，他护理我们的生命，他护理我们的生活，他护理我们的家庭，他也护理我们的遭遇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上帝让这个人遭遇试炼，但是上帝让那个人很平安稳妥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神的丰富。当我们面对苦难时，雅各告诉我们说要祷告。那我们没有苦难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应当赞美。这也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在患难中就不赞美神，因为患难也是上帝变现的祝福，也不意味着当我们没有患难时就用不着祷告。所以在这里雅各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无论是受苦还是享受平安，都应当祷告歌颂赞美我们的神啊！这就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啊！我们看到说保罗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要什么呀？不住的祷告，凡事什么呀？谢恩啊！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。那保罗还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在这一个以弗所书的第六章，他说靠着圣灵虽是多方祷告祈求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要祷告，神在提醒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。祷告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全部。弟兄姐妹，你在祷告吗？你今天祷告了吗？或者你这一段时间你祷告了吗？圣经在告诉我们说要祷告的时候，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可能疏于祷告，缺乏祷告，忽略祷告。所以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就意味着我们和神的一种关系是正常的。祷告就是意味着我们与上帝有生命的连接，祷告就是与神合一的一个标志。然后我记得王一牧师就说过嘛，当人家问他说你在颠覆这个政权，那他就说我没有，但是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在祷告里面经常这样做， 但是在现实当中他没有。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说祷告是一个基督徒应当经常讲的，或者说经常去操练的。外邦人他不明白祷告，祷告里面颠覆算颠覆吗？他就问警察，警察说不算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不明白祷告，他也不懂祷告，他也不会祷告。那么换言之，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是属灵的特权，祷告是上帝让我们用无相来联系天上的宝座。感谢主。我不知道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，但是圣经上你看大卫在诗篇里面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当神的子民在地上用赞美歌颂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，神就在地上设立垂听的宝座。阿们。好，我想问大家，刚才我们在敬拜，刚才我们在祷告，就凭着这句话，你相信不相信此时上帝的宝座就在你们中间？
相信。
相信吗？你真的相信吗，弟兄姐妹？这就是信心。所以当你用祷告赞美的时候，上帝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面前。所以祷告就是天地间最完美的与上帝的一个合一。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，需要讲道吗？需要查经吗？对不对？都不需要了。需要你们十一奉献吗？需要你们服侍吗？不需要了。但是祷告赞美它会永远下去，因为那一位神在永恒里面要给我们的每时每刻都是一个新奇的事物，是一个新的祝福。这就不得不使你降服下来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你明白我的祷告，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就是在将来永恒当中，上帝因着每一次的赐福都要使你去屈膝祷告敬拜我们的神。祷告是永远的，讲道可以没有，祷告不可能停止啊！所以神是独一的，神是不死的，神是永活的主。在他面前祷告，证明我们的生命是活的，我们正在与他说话，我们的灵性也是活跃的，他是永活的。祷告一发生，我们就与神建立了一个相交的关系啊，所以说祷告真的是很丰富的。祷告中上帝把宝座赐下，与神相交，祷告是我们一个最美的经历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想，祷告重要不重要呢？祷告是很重要的。但是雅各也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语，就在下面五章的十五节，他说什么呢？出于信心的祷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我们来讲祷告重要吗？重要。但是注意了，在这里面他说什么呀？出于信心。换一句话讲，在你的祷告里面你有没有信心？你是不是带着信心在向上帝祷告？换一句话讲，祷告不是无病呻吟，祷告不是吹无定向的号角。祷告要从哪里出来呢？祷告要从我们的信心中出来。异教徒呢，他也会祷告啊，他也会祷告，但是说什么呢？他的祷告是没有用的啊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一个，以利亚的故事了，对不对？以利亚与崇拜巴利的假先知在对垒时，我想问大家，你们有没有好好的读经？那段话里面，以利亚是多少个人？
一个。
然后假先知有多少？重说一遍。
四百五十个。
四百五十个，明白了吧？哎，拜巴利的假先知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你就会看到说他是1:850，而你就会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了 在这一个熟练的征战中要证明什么呀？证明究竟谁信的才是对的，谁信的才是真的。你就会发现说，崇拜巴黎的假先知，他们从早晨一直祷告到中午，对不对？但是假先知所崇拜的神有没有反应呀？没有反应。这个时候他们的上帝不灵光了，是吧？哎，不灵验了。以利亚就开始就嘲讽了，你们可以大声的祷告呀，啊，或者你们的神他正在默想，或者他正走到一边，或者他正在走路，或者他在睡觉。其实中文的翻译是很雅致的，他说走到一边，走到一边干嘛去了？他尿尿去了，他小便去了。他中文他没有翻译出来，他就是，这就是以利亚对假神的一个讽刺，明白了吧？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什么呢？看到说他们就开始走极端，用刀子割自己，刺伤自己，流出血来。这是一种献祭的方式，表明自己对他那个崇拜的偶像的效忠。但是直到晚上，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讲了，我要讲什么呀？我要讲假先知对他的假神很有信心，明白了吧？迫切的祷告，从早晨祷告到什么呀？晚上，还用自己的那种流血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效忠。好比是我们说白了，他就是在进食一样的祷告。我们有多少次在进食？我们有多少次在这样的横切的在胡切的祷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要告诉大家说，不错，假先知也有信心，但是信心的对象错了。他的信心的对象是谁呀？魔鬼，对不对？是鬼魔。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时候，他觉得真实的不啊灵验了，不灵光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就需要考验我们的信仰了。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，是吧？是全能的。在他以前有没有神？在他以后有没有神？没有。那就意味着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说，除他以外没有真神。但是假先知在崇拜他们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神不许他们想灵，不许他们想象，他就没有办法做工了，对不对？他就没有办法想灵了。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啊，我们的灵性活跃一些，我们可以假设一下，撒旦呢在属灵的空中看见了假先知对他的祷告，他想不想响铃呀？他想不想兴冲冲的给他们信要做法，对不对？肯定想的。但是你要想一想哈，我们的神是全能的，全能的上帝在他旁边，魔鬼呢兴冲冲，哦，我的追随在祷告，我要下去。上帝说，你别动，是不是？上帝一按他的肩头，你别动别动。他能不能动？他就不能动了。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说，祷告的对象是很重要的。当上帝不允许他动的时候，他就不能够动了，他就只能乖乖的原地不动，大眼瞪小眼。我在说什么呢？我在说我们的身是荣耀的，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，他是最高的那一位神。那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就决定了你祷告的果效，对不对？祷告的信心是对准上帝的宝座，换言之，你的信心的对象是谁呀？是上帝，是我们的主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要祷告的。所以你对真神有多少的认识，你的祷告就有多少的果效。对独一神的认知就决定了你对圣经的了解有多少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对神的话语不了解，你能认识这位独一神吗？你当然不能了。那你对神没有认识，你会学去祷告吗？当然不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发现了这都是有关系的。当异教徒用心灵诚实崇拜他们的偶像的时候，他们的神却不灵验了。那我要问大家，当圣经上也在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说时候到了，拜父就在这个时候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对不对？那个区别就在哪里呢？区别就在于，当 主耶稣说，你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时候，用希腊的文字把它翻译出来，就是在圣灵中用真理敬拜我们的神，这就是心灵诚实的意思。所以心灵诚实不要光字面意思解释，当你用心灵诚实解释的时候，异教徒他也在用他的心灵诚实敬拜他的假神，那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回到真理，回到圣经。你越认识神，你就越认识你自己所信靠的，所侍奉的，你自然就在祷告中会拥有信心了。所以你不要说你没有信心，上帝是公平的，他的信心就在圣经里面。当我们对圣经上的话语有认识，你就对上帝有认识。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创造地极的主，是什么呢？是永远的王。他一发怒，地大震动；他一恼恨，列国都担当不起。他是为扬圣洁的审判者，又是用能力智慧降临世界、铺开穹苍的那一位。你在跟随这样的一位神吗？他一说话，空中便有多雨激动，从他的府库中带出什么呀？风来。哇，你的神是这样的神吗？啊，求主真的帮助我们。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什么呀？又真又活的神，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他仍然坐着为王。我们追寻崇拜的是这样一位王，他爱我们，当我们与他亲近时，他有一句话语说什么呀？他必怎么样呢？亲近我们。你愿意去祷告吗？你愿意去在这个时候祷告吗？所以他随时随地的可以零距离零时间的接近我们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迎接他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所祷告的主就是我们信仰的全部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神为了让我们寻求他施恩的宝座，他差遣他的儿子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基督用他的宝血打通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障碍，成全了我们与神永远沟通的机会。所以上帝就有应许说，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为要得什么呀？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啊，你就会发现上帝有这么多的应许，上帝这样的启示他的伟大，上帝对我们有这么伟大的承诺。对一个在茫茫人海里面一个围城的你来说，是多么的蒙福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他面前能够祷告。所以你就看到雅各他说，在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你看见了吗？神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，他就借着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什么呀？祷告。他是全知的上帝，我们现在遭遇的试炼他知不知道？他知道的。但是他今天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祷告。他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他实实在在的看见了。我们目前被凶问，被恐吓，我们所发的哀声他也听见了。原来神知道我们所遭遇的痛苦，他盼望我们去转向他，向他祷告。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，这就是上帝在今天的聚集当中给我们的应许。我们经常盼望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现，我们今天盼望能够经历到又真又活的神。怎么经历呢？就在现在。他知道我们的眼前的困难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祷告。我们中间有软弱的吗？他会给我们力量。怎么给我们力量呢？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灰心冷淡退后吗？他会让我们得胜。怎么样去得胜呢？我们去祷告，是不是？我们前途迷茫吗？我们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吗？不用担心，主说，我就是你的引导，我就是你的带领。怎么办？我们去祷告。我们胆怯吗？我们没有勇敢的心吗？求主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。你就会发现说，所有的祝福 他都放在祷告里面，让我们去看见，让我们去成全，是不是？甚至于我们可以这样的去讲，即使是上帝没有立刻的解救我们脱离目前的苦难，他也应许告诉我们说，我的力量是够你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还需要什么呀？去祷告。神渴望他的儿女去寻求他的荣耀。我们非常容易忘记的一件事，就是忘记了灵魂的安慰是从上帝而来。我们渴望平静安稳的生活吗？我们渴望平静稳妥的环境吗？我们更需要常常提醒说，主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超乎寻常的地位。所以雅各就提醒我们说，你在平安、在稳妥、在喜乐中也该歌颂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就像我们以前讲的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难忽然就临到他了，对不对？平安和稳妥是属于这个世界吗？这个世界不配有这些。平安安泰是属于这个堕落的人吗？这个人类是不配有这些的。所以这个世界配什么呢？配惊恐。这个世界配什么呀？配上帝公义的审判。大卫在敬拜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，他祷告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不宽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证明他什么呀？证明他寻求上帝的带领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说什么呢？然后他说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做母亲的最能够体会，当他的孩子在他的怀中吃饱喝足的时候，他就安详地躺在妈妈的怀里面，对不对？这是最享受安息的一个状态，一个描绘，一个图画。那么大卫此时的心灵就是这样的，那就证明什么呢？证明平静安稳从哪里来？从上帝来嘛。上帝不保守你，哪有这些呀？所以你在喜乐当中，你也应当什么呀？祷告我们的神，你也应当赞美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拦阻仇敌对我们的所有的攻击，除去包围我们的灾祸，更让基督承担我们一切的咒诅与刑罚。因着耶稣十字架的挽回祭，我们便得了喜乐和平安。这就是雅各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应当该歌颂、该祷告的原因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各种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是平安的神将要在世界末日将撒旦降踏在我们的脚下，那时平安喜乐将永远属于上帝的国度。是平安的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这就是我们颂赞上帝的原因。我们称颂上帝的伟大和奇妙，我们歌颂主为我们发明的救恩，我们赞美主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面预先就定好计划，要准备搭救我们脱离地狱之火。这个恩典有多大？上帝没有拣选有权势的，没有拣选君王和总统，却想选了茫茫人海里面的一个微小的我，他照着他的怜悯扶持我们。我们应当把尊荣都归给这一位独一的神。我们同时要赞美什么呀？我们要赞美圣灵。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确信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内住，我们与天上的基业是有份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能够确信我们能够得着天上的基业呢？因为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保证书。因着圣灵的内住，圣子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父住在我们里面。哇，你就发现说，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就应当去赞美我们的神。当上帝告诉我们说， 一个基督徒的一生是恩典作王统管我们的一生，那就告诉我们什么呀？告诉我们恩典生出恩来，恩呢生出感恩的心。所以保罗就说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哇，你会歌颂神吗？你懂得了去颂赞我们的神吗？因为你被神的恩典充满了。如果你在恩典里面你不会去歌颂神，那就表示你不认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恩典，你在徒受他的恩典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雅各在这里面竭力的提倡信徒祷告的功课。所以你看这一大段经文当中，他都是在让我们来干什么呀？去祷告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你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什么呀抹他，为他祷告，是不是？哎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什么呀赦免。哇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这就是说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祷告的原因。原来生了病我们可以请教会的牧师来，教会的牧师来呢，在雅各这里面他就陈述了一个事情，用油去抹这个病人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，目的是象征着上帝要把这个人分别出来，特别的照顾他，特别的光照他，揭发他里面对上帝的信靠。第二呢，牧师就为他来祷告，最终我们就会看到说神的旨意就叫病人起来痊愈得医治，是不是？那问题要回到我们的祷告当中，什么意思呢？医治不是因为抹油，医治是因为上帝的权柄，对吧？而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，上帝怜悯那个病人，他就得医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，人得病虽然说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或者是某个罪带来的，但是因着牧师的祷告，上帝赦免他的罪，上帝也医治他的身体。我们还可以看到恩典，还可以看到上帝的怜悯。冥想我们的主是蛮有怜悯蛮有慈悲的神啊，你就会知道说什么呀，借着这件事情雅各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雅各在告诉我们要一门要祷告，彼此代祷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啊，这又是今天上帝告诉我们的应许。也就是说，上帝会催停教会的祷告，赦免我们的罪恶。神非常盼望我们能够养成彼此认罪祷告的习惯，祷告的灵活跃在我们的中间，医治的能力就来到了我们的中间。不仅仅是牧师长老可以为患者祷告，而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医治祷告的权利和使命。不光是身体的疾病，我们也更需要为我们的灵性的疾病来祷告，承认我们的软弱，借着祷告得着上帝属天的力量，被他更新改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身体有病吗？我们可以祷告。我们的灵性有病吗？我们也需要祷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病了，我们疼痛，我们就立马去找医治，但是我们的灵性病了，我们却不这样着急，对吧？我们就感觉不到他病得一塌糊涂，感觉不到绝望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祷告，祷告就是医治的妙方。所以雅各就宣告了一句话，他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什么呀？大有功效的。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在我们的语境里面说一句话，给力，对不对啊？给力，那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也是非常的给力的，明白吗？啊，这就是大有功效的意思。所以神愿意你来祷告，盼望你来祷告，并且成全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你的祷告摸到上帝的心坎上，就叫做给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祷告的事上一定有许多的疑惑，对吧？哎呀，你就会说 哎呀，我这个祷告不行，连那个某某弟兄可以啊，那个某某姐妹可以啊，或者李弟兄才可以胜任这种能力呢，我不行。不不不，雅各不是这个意思。雅各说什么呢？雅各说，以利亚与你们是一样性情的人。什么意思？他是拥有上帝心意的人，我们也是，对不对？他原来是罪人，被上帝拣选，我们是不是？我们也是。他信靠独一的神，我们是不是？我们也是。他相信将来上帝为他预备的流血的救赎，我们相信那一位来过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。阿们。我们信的是一样的神。不但是这样的，其实他告诉我们说，以利亚与我们一样，也是一个普通人，明白吗？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是上帝的百姓，只要是神国度的子民，我们在同一个应许的福音当中，我们是神所生的后裔，那我们的祷告都是有效的，上帝会催停和成就我们的祷告。以利亚怎么样被神成全，我们也要怎么样被神成全。注意了，是吧？哎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祷告和以利亚一样有果效。阿们。但是我读了这段圣经，我仅仅发现了两个字的差别。哪两个字呢？就是他是恳切祷告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可能和人有差别，我们可能不恳切啊。那恳切是什么意思呢？恳切，我查了一下，他用的是散语的一个表达方式，强化以利亚祷告的热情和热切。也就是说，原来的那个意思就是在祷告中祷告，明白了吗？也就是说，你祷告吗？好，你不停，继续祷告，继续祷告吗？好，延续祷告，就这个意思。这就叫做什么呀？恳切祷告的意思。而我们呢，对某件事情，哦，主啊，怎么怎么样，好，结束了，从此再也不祷告了，这就不是恳切的祷告。所以这个区别就在这里面。所以他是在祷告中祷告，我们也应当是怎么样的祷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空有向外了啊，今天该吃什么饭啊，我的孩子要上学走了，时间要迟到了，对不对？哇呀，从祷告里面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又发现我们的祷告被许多的事物牵制，不像以利亚那样热情迫切的祷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现在我们回到天上，回到那一位死而复活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在天上在为我们做一件事情。做什么事情呢？祷告。他因为我们不会祷告，他就在天父面前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他，让他们能够祷告。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恳切的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帮助我们祷告。以利亚的神也是我们的神，是不是？以利亚的神也是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独一的主。我们祈求上帝把祷告的灵降在我们的中间，搅动我们的巢穴，使我们的祷告长出翅膀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主必接纳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祈求上帝来引导我们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成了，表示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成了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是我们的王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有的事情在他里面都已经成了，借着我们的祷告他都要给呈现出来。最后我以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。我们呢，其实就像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一样，但是呢，我们在世上生活得很困难啊，有一天呢，我们就想渴盼得到皇上或者总统的啊帮助。于是有一天呢，我们就来到了皇宫的大门之外，想要见皇上一面，倾诉自己在人间的疾苦和盼望， 盼望他能够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。但门外站着禁卫军，站着御林军，根本不给你靠近的机会，你这个时候就很踌躇，该怎么办呢？在皇门之外走来走去没有办法，而这个时候从皇宫内走出一位王子，哦，原来是你认识的一个人啊，然后这个王子呢，他就带着你进入了皇宫啊，走过了那一个长长的长廊，进入了什么呀？进入了皇帝的内室，拉住你的手，把他带到他的父皇面前，告诉他的父皇说他是有需要的，请你来帮助他。那这个乞丐听了之后呢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我想问大家，这个王子是谁？是谁呀？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有祷告的特权，我们有资格去见那一位永远作王的父。所以让我们去祷告吧，在我们的祷告中遇见我们的那一位上帝，除去我们的冷淡退后，除去我们的恐惧战惊，使我们回转，让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行。因为他的名字在马太福音就开始宣告，他是叫以马内利的神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面。那我们呢啊，做一个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珍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在今天如何用我们的话语来呈现我们的身份，呈现我们的信仰。你也让我们知道说，在我们的话语当中竟然有一个最奇妙的管道，就是祷告，让我们能够学习与你相交，让我们能够呈现我们所有的劳苦愁烦，借着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生命带到那一位永活的天父面前。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福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祷告的权柄，我们有祷告的使命。愿上帝用你的祷告就搅动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祷告的勇士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的主确实在